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1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众议院推进加密货币法案，创下最长表决纪录；非美再启联合巡航，强调维护印太安全承诺；欧能源商同美天然气签20年合同，力抗关税压力；又国安疑虑，美多州提案管控中国公司购地；纽约州秋季起禁学生上课用手机，校方八月前公布政策；阿拉斯加海域地震 7.3 级，警报发布后已经解除。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众议院经历两日的僵局之后，终于在星期三晚间以微弱差距通过一项程序性的表决，令到三项加密货币监管法案得以进入正式的辩论程序。今次表决历时超过8个钟头，创下众议院现代史上最长开放投票纪录，打破了今个月初所创下的纪录。这三项法案分别是Genius 法案，亦即是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同埋反 CBDC 监控国家法案。虽然众议院已经通过程序性的门槛，三项加密法案的立法前景依然是充满变数。反 CBDC 监控国家法案在参议院能不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仍然是未知数。而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亦都可能面临内容修改或者是再协商。这一场党内的拉锯战亦都令到加密货币产业深感失望。这个产业在上一轮选举周期当中对众议院议员提供几千万美金的政治献金，原本是寄望加密州能够推动一套明确的监管框架，而家却因为程序的争议和政策分歧而受阻。菲律宾军方和美军印太司令部当地时间星期三在吕宋岛西部海域进行了第8次代号为海事合作活动的联合巡航，展现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与安全的承诺。菲律宾军方星期三晚间发布新闻稿，双方星期三在三苗礼士省至到西明多罗省外海完成第8次海事合作活动 MCA。菲律宾军方说，第8次 MCA 涵盖了一系列的操练，包括通讯检查演习、海域感知和接触报告。菲律宾海防队就进行接近、登船、搜查与扣押的演习，以展示海上执法协同作业能力。另外，双方还进行分区战术、暨值班军官演练、摄影演练，最后进行在假想场景中整合所有演练科目的终结演习。菲律宾参谋总长卢纳强调， MCA 的战略价值在于展现非美双方对于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与安全的承诺。目前欧美贸易谈判正进入关键时刻，面对美国总统川普呼吁欧洲增加进口以避免关税，欧洲最大的一家能源公司和美国签署了一项为期20年的天然气采购协议。 Political 欧洲网站星期三报道说，意大利公司埃尼集团和总部位于维珍尼亚州的出口商 Venture Global 在一份声明中证实，双方已经签署一项为期20年的协议，每年从美国进口200万吨液化天然气。这个是埃尼集团和美国天然气生产商签署的首份长期合同。 在达成能源协议之前，意大利总理曾经同川普会面，并且暗示意大利会加大购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这份合同的规模和价值有助于显著缩小两国的贸易逆差规模。川普上个礼拜六在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关税信件中表示，会从8月1号起对欧盟出口产品征收 30% 的关税。欧盟首席贸易谈判代表马罗谢夫乔维奇礼拜三再次飞往华盛顿参加高层会议，争取在川普设定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犹他州州长史宾塞考克斯宣布，犹他州成功阻止了一家中国国有公司购买普罗沃机场附近的土地，这一份购买的土地可能带来国家安全威胁。据犹他新闻快讯礼拜三报道，这家中国公司名为西瑞飞机，由中共航空工业集团控股，并且同中共军方关系密切。考克斯指出，西瑞的母公司 AVIC 因为制造军用飞机和无人机，出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黑名单上，被禁止获取联邦合同。另一方面，中国最大的饮料公司农夫山泉以$6,700,000购买新罕布什尔州纳舒厄的一处23英亩物业，计划取水装樽销售。由于这个中国公司以估值4倍价格收购的物业靠近供水系统，并且紧邻机场和国防设施，已经引发当地居民和政界的关注。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雷吉娜·布德塞尔已经提议禁止中共等外国实体购买当地的土地。礼拜三，纽约州长和纽约市监狱总监在布朗市召开圆桌会议，就今年秋季即将实施的校园无干扰手机禁令，和民选官员、纽约市教师联合工会等代表进行实施细节交流。纽约市教育政策小组会在7月23号进行表决，各个公校校区8月1号前会公布相关的政策。根据州政府的新法令，全纽约州 K1 至12年级公立学校会在今年秋季全面实施校园无干扰手机禁令，上课期间禁止学生使用智能手机。全州所有学校、公立学校、特殊学校和教育服务合作委员会必须执行从铃声到铃声的手机限制政策，也即是从上课的铃声响起至放学铃声结束，全程禁止学生在学校内使用智能手机或者是其他可以上网的个人装置。礼拜三下午，阿拉斯加半岛附近发生规模 7.3 级的地震，引发沿海地区海啸警报，不过后来已经解除。据报小镇西华德居民在接获警报之后曾经撤离到高处。今次强震发生在礼拜三的12:37，震央是位于沙点市以南54英里处，震源深度是12.5英里。有关当局起初在地震之后向南阿拉斯加和阿拉斯加半岛发布海啸警报，但是之后就调降为海啸预警，然后解除整个警报。国家海啸警报中心在地震之后大约两个钟头发出的信息说，对南阿拉斯加沿海地区和阿拉斯加半岛发布的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地质调查局表示，这宗地震之后还发生了10多宗的余震，最新一次余震规模是 5.2 级。以军空袭叙利亚，联合国将就这个冲突开会。美国财长抵日参加世博，外界关注美日关税谈判。欧洲刑警组织协调多国打击亲俄犯罪网络基础设施。川普政府说，联邦雇员可以因为宗教原因远程工作。亲共侨领涉虐童案在南加豪宅圈养21名代孕儿童。台军演第九日58共机扰台。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 以色列星期三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动猛烈的空袭，誓言摧毁攻击南部德鲁茨族的政府军。以色列将叙利亚临时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形容为几乎毫无伪装的圣战分子，强调不会被他的军队进驻南部，并且在以色列境内德鲁茨族的呼吁下承诺保护叙利亚境内的德鲁茨族群。虽然沙拉多次表示将保护少数族群重整叙利亚，但是从三月起就发生针对阿拉维派的大规模屠杀，加深了民众对新政府的不信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我们已经和所有卷入叙利亚冲突的各方接触，并就具体措施达成一致，今晚将结束这个令人忧虑和恐怖的局势。联合国安理会会在星期四就这项冲突召开会议。今个礼拜，在以德鲁茨人为主的叙利亚南部城市苏维达和周边地区发生了很多冲突，有几十人被杀。星期一，叙利亚政府军曾经派兵前往苏维达地区试图平息冲突，却反而和德鲁茨民兵发生激战。叙利亚政府星期三发声明表示会追究苏维达地区违法暴力行为的责任，并且承诺保障当地人民的权利。川普总统7号宣布会从8月1号起向多个贸易伙伴的对美销售产品征收对等关税，其中日本商品的税率是 25%。负责同日本协商关税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7号抵达日本。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贝森特此行是为了出席2025年世界博览会大阪关西世博今个月19号举行的美国游活动。这个是他上任之后首次访问日本。目前两国之间并未公布相关正式的谈判计划。不过根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代表日方协商关税的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正在就这件事协调前往日本关西地区，以便同贝森特会面。赤泽亮正从四月以来已经7次访美，持续同美方谈判。日本首相石破茂和川普6月在加拿大的7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期间曾经举行长边会议，两个人亦通过几次电话，不过至今还未达成协议。欧盟警察机构欧洲刑警组织星期三宣布，一项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已经打击一个亲俄犯罪网络的基础设施。这个网络和一系列针对乌克兰和他的盟友网络的攻击有关。根据美联社报道，今次行动代号为伊斯德伍德，目标是 NONE 057组织。荷兰上个月认定这个组织是针对荷兰北约峰会期间多个市政当局和组织的网络攻击幕后黑手。欧洲刑警组织指出，这个组织亦都参与针对瑞典、德国和瑞士的攻击。今次全球行动参与成员国有美国、法国、芬兰、德国、意大利、立陶宛、波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刑警组织声称，打击行动导致这个组织一个由全球100几个电脑系统组成的攻击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它的大部分中央服务器基础设施亦都处于瘫痪状态。川普政府星期三表示，允许联邦雇员因为宗教活动需要而申请在家工作或者是调整工作时间。之前川普政府曾经要求联邦员工全职到办公室上班。根据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 OPM 星期三对各联邦机构主管发布的一份备忘录内容，联邦机构应该允许员工在宗教节日之前和期间远程工作，允许参与斋戒的员工远程工作，以方便他们在工作日休息的时候在一个更加安静或者更加私隐的环境中从事和斋戒相关的活动。那些参与祈祷或者宗教仪式活动的员工亦都应该被允许远程工作，以便为员工提供灵活性，方便他们在工作日休息时间参与特定时间的宗教活动。 OPM 局长斯科特·库波尔鼓励各联邦机构采取慷慨的方式批准员工的宗教活动需求。 并且表示那些拒绝允许员工因为宗教原因远程工作的机构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远程工作对这个机构营运会产生重大影响。南加州最富裕的华人城市 Arcadia 5月发生的虐童事件引起警方调查。最近发现一户价值大约400万美金的豪宅里面圈养了21名儿童。Arcadia 市警方表示21名儿童都被确认为65岁的孙国军和38岁的张思薇两个人的法律子女。自称是夫妻的这两个人因为涉嫌危害儿童安全的相关罪名被捕。保释金是每个人50万美金，目前已经被释放。21名儿童则全部由儿童和家庭服务部监护。Arcadia 市警官科林·西柯德洛在7月16号告诉大纪元记者知，这些儿童大多数是婴幼儿，年龄介乎于1到3岁之间。警方初步调查确定这些儿童来自张思薇和孙国军经营的代孕机构。这些儿童绝大多数由不同的代理孕母所生，但法定监护权全部归这一对华裔夫妻所有。男方被确定为当地活跃的亲共侨领65岁的新疆商会总会长孙国军。科林透露，孙国军和张思薇自称两个人是夫妻关系，但警方没有获得证明他们婚姻合法性的文件。另外，虐童主嫌犯56岁的保姆李春梅至今仍然下落不明。当地时间7月17号，中华民国军方汉光41号实兵演习迈入第九日。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今次演习时间不单是过往的两倍，还将重点聚集在防御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城市地区。除了比演习的情况更加贴近真实之外，亦都令到民众提高对于战争的危机意识。礼拜四2025城镇韧性演习轮到台湾北部实施演习。台湾国防部当日公布，从礼拜三到礼拜四清晨为止，总共侦获共机58架次，共舰9艘，公务船1艘，持续绕台。对于共军的动作，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表示，其实早在共军发动联合备战警巡之前，就已经用无人机绕台过两次。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资讯，共机经常在花莲东方外海刻意兜圈，甚至外围还有共军电侦机。他认为共军就是意图趁汉光演习期间进行电子参数等各种的情报搜集。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斯宁呼吁攞下加里宁格勒 ，UN 被誉应抗共。DC 大游行，议员们声援法轮功反迫害26周年。川普被诊断出腿部静脉疾病，冇大碍。以叙达成停火，以色列维护中东新秩序。俄大银行若果不良贷款恶化，将沉国家纾困。川普出手，将向全球150国发出最后通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6号美军司令透露，北约计划在俄罗斯联邦发动军事威胁时迅速摧毁加里宁格勒地区，威胁俄罗斯。17号俄罗斯议员放话，按时或启用核武报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瓦尔兹表示，美国必须强有力对抗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强调联合国必须改革以及有信心比联合国再度伟大。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最西部的一个行政区。美国驻欧洲和非洲地面部队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丘在接受防务新闻采访时表示，加里宁格勒阔约75公里，完全被北约成员国包围，我们完全有理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地面摧毁俄罗斯的反介入区域拒止防区，我们已经为此做好了规划，并具备了必要的能力。他还表示，可能占领加里宁格勒地区， 并彻底摧毁驻扎在那里的俄罗斯军队。美国武装部队及其北约盟国拥有迅速夺取加里宁格勒的能力。有人认为加里宁格勒可以是一张牌，用它换取和平亦是可行的。对此，17号，据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说，这个是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计划。北约如果攻击俄罗斯波罗的海飞地加里宁格勒，将等同攻击俄罗斯，引发包括核武政策在内的全面报复措施。与此同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艾尔兹表示，联合国成立80周年后的今日，已经偏离其缔造和平的核心使命，必须回归联合国宪章与首要原则。美国是联合国最大金主，贡献 22% 的联合国核心预算与 27% 的维和预算。美国亦是全球最大的人道援助金主，但是川普上台后大斩预算，其中包括对联合国机构的援助。艾尔兹表示，美国提供太多经费，联合国充斥反以色列与反美的反犹太主义和激进化政治，以及中共正过度扩张影响力。我们必须阻止与应对中共在联合国的影响力。美国在联合国必须要能铿锵有力。若人事案能够被确认，我将与国务卿卢比奥携手挑战此等影响力。艾尔兹承诺将审查每一美元的联合国支出，强调美国必须确保每一美元的对外援助以及每一笔对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的捐款，都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另外，前美国驻巴姆达大使史雷顿在纽约邮报撰文说，习近平对中共和军队的控制日趋不稳，川普有机会通过政治压力加速其落台。习近平缺席金砖峰会，夫人彭丽媛长时间未露面，亲信被清洗等异常迹象显示其权力受挑战。再加上中共面临经济低迷、资本外流、高失业率和债务危机，社会骚乱加剧，可能促使习近平落台。史雷顿建议川普继续施加关税压力，推动对俄制裁法案实施二级关税，并加强打击中共间谍活动，以削弱习近平政权，并鼓励有利于美国的新领导层出现。而北京已是风声鹤唳，16号北京市政府发布通告说，从当日凌晨零时起至9月3号午夜12点止，将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昌平、门头沟等9个行政区域设置为净空限制区。有天津网友发帖说，老师打电话通知延迟开学，不在群入边发，而是一个一个打电话。一个天津网友就说，学生开学延期到9月4号了。北京居民16号告知大纪元，因为要召开北大河会议，7月是中共的备战月，但是今年9月初有阅兵，所以8月份成为战备的关键期。今年阅兵被旅游的人会很多，目前无论在北京或者是前往北大河旅游的访问异议人士都遭到严格管控。时事评论员李燕铭17号指出，今年的北大河会议和四中全会将是中共高层内斗升级关键节点。另外16号，无党籍参选日本参议员的平野宇龙在中共驻日大使馆前发表宣言，强调台湾命运与日本息息相关，警告如果台湾失守，日本将成下一个目标，主张限制中国移民、土地购买及制定反间谍法，称中共正进行静物侵略，呼吁日本不要步台湾后尘。据新闻周刊报道，美国空军已向日本冲绳加守立空军基地部署了36架先进 F-15EX 战机，未来可能增至42架，同时轮换部署 F-35A 等战机。加守立基地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压制战略第一岛链的关键枢纽，距离台湾仅600公里。美国空军强调，此举目的是确保印太地区安全，压制侵略行为，维护盟友安全。F-15EX 的部署 标志着美军空中力量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撑脏器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宝精选纯天然成分，比如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请透过520官网购买正品代谢宝。720是法轮功反迫害26周年，美国多位联邦参议员声援，谴责中共26年来的残酷迫害，强调捍卫信仰自由的责任。参议员克鲁兹、马歇尔及众议员威尔逊、格雷夫斯等赞扬法轮功学员的勇气，推动法轮功保护法，追究活塞器官罪责。林奇、金影玉等议员呼吁结束迫害。洛顿作为法案提案人，承诺继续推动立法。议员们肯定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争，誓言共同捍卫人权与正义。17号，几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集会，呼吁解体中共，制止中共迫害及美国跨境镇压。川普近日确诊为慢性静脉功能不全，这个是一种常见的老年人疾病，表现为腿部静脉回流能力减弱，血液不易回到心脏。之前他在俱乐部世界杯决赛上的照片中，脚踝明显肿胀，引发外界对其健康状况的猜测。白宫17号表示，经确诊为慢性静脉功能不全，是一种常见在高龄人的静脉疾病，经过多项检查没有发现血栓、心脏问题或任何严重疾病，只有典型的和年龄相符的一些症状。医生表示，川普整体的健康状况非常良好。至于他手上的淤青，医生说是握手太多，再加上每日食药导致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川普今年4月已经完成年度体检，当时巴巴贝拉医师写道，川普总统表现出极佳的认知和身体健康状况，完全胜任履行总司令和国家元首的职责。网友们纷纷留言，腿部静脉曲张是老年人的常见疾病，有些是长时间站立的职业病，老川太粗鲁了，希望他平安健康。在以色列16号空袭大马士革后，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以色列通过行动实现了叙利亚停火。内塔尼亚胡说，为了保护我们的兄弟德鲁兹人，我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了行动，现在已经达成停火，叙利亚军队已经撤回大马士革。7月13号以来，叙利亚南部苏韦达地区爆发了贝都因和德鲁兹之间的严重教派冲突，约有500多人丧生。以军说，以色列几十名德鲁兹人冲过边境后，现在仍滞留在叙利亚。叙利亚总统沙拉17号宣布，政府已从苏韦达撤军。根据停火协议，克鲁兹派高层同意将苏韦达省重新纳入叙利亚政府，并由政权官员参与警务工作。作家唐丹雄在 X 说，德鲁兹人的食物、水和基本必需品供应已被切断，这些极端分子殴打、残害并强行剃了德鲁兹人的胡须，以示征服与羞辱。叙利亚军队表面上是被派去保护德鲁兹族人的，甚至进行拍摄，不过一旦摄影机关闭，同样的部队就开始对德鲁兹平民实施暴行。现在停火协议的具体执行情况还未明朗，一些德鲁兹派领导人拒绝叙利亚新政权继续驻扎，要求他们全面撤军。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在 X 发文说， 以前以色列的威胁可以不听，现在最好认真对待。中东的新现实就是，以色列会在中东有越来越多的盟友，有些是国家，有些是长期遭受主体宗教霸凌的少数族群。最好不要去招惹以色列的这些盟友，无论他们看起来怎样好欺负，以色列过去只是保卫自己的国家，今后要维护区域秩序。一个叙利亚记者发布影片，显示当以军的车队经过附近的城镇时，克鲁兹武装战士和居民欢呼雀跃，人们挥舞着德鲁兹旗帜，并为以军的车队鸣笛。对于行动，内塔尼亚胡发表长文说，当时以色列德鲁兹人的领袖塔里夫联系了我，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在历史上当你们的民族犹太人面临杀戮时，你们呼求无应，今日我们的民族德鲁兹人亦在被杀戮，我们呼吁以色列国家的救助。内塔尼亚胡听了之后对他说，你说得对，随后就采取了行动，并表示如果需要的话会持续采取行动。俄罗斯一些大型银行的高管已经私下讨论，如果其账面不良贷款水平在未来一年继续恶化，他们将寻求国家资助的纾困。据彭博社查阅的文件显示，至少有三家被俄罗斯央行认定为具有系统严重性的银行，以考虑在未来12个月内可能需要进行资本重组。据知情人士和文件显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银行对贷款质量的评估远低于官方数据显示的水平。从账面上看，俄罗斯银行体系相对健康，即使在俄央行基准利率接近 20% 的历史高位，企业和家庭不良贷款增加的情况下，银行利润仍然强劲。官方数据显示，坏账水平仍远低于过去金融危机期间以及被俄罗斯当局化解的水平。俄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7月2号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一个金融论坛上淡化了系统性危机的风险。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首席执行官格里夫在上个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目前已经显现这个不会容易，因为贷款组合质量正在恶化，企业债务重组的需求日益增加。一位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俄银行的高管人员表示，虽然目前几乎没有出现危机的迹象，而且无论怎样可以通过注入资金来解决，但是很多数据已经被保密，可能无法了解全貌。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认为，俄国经济还未到崩溃的地步。他分析，普京现在对于国际压力，他这几年已经挨过去了，特别是他和中共通过贸易来往，比如说卖石油，各个方面去试图缓解一部分的这种经济压力。当然我认为作为这些公司的领导层面，他们当然是会觉得危机感很强烈，但是起码我觉得在普京来讲，他的评估是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3到6个月内在乌克兰问题上可以有一些发展，或者说在领土占领方面可以更好的话，我反而觉得说他认为这种暂时的危机或者暂时的压力还是 OK， 可以挨得住的。那至于说我觉得川普亦在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在6个月之后，俄国是不是由于这个经济问题可能会造成更多反战的声音扩大，这个亦是有一种可能。但就目前来看，我觉得并不能够完全对俄罗斯的经济就感觉它已经就边缘崩溃化或者怎样样。川普16号表示，他的政府将向超过150个国家发出统一的关税通知信，税率可能统一为 10% 或 15%， 准备从8月1号起加征关税。川普当日在白宫接见巴林王储萨勒曼时对媒体说，这些信里面写清楚每个国家的关税税率，而且大部分国家会被货同一个标准，这些国家贸易量不大，不似中国、日本这些已经谈好协议的贸易伙伴。之前川普政府已经向欧盟 日本、南韩等约20个国家寄出了通知，有些税率比四月解放日当日宣布的更高。据公开数据，从四月解放日起，美国已经征收关税约460亿美元，创下 Q2 新高。这次关税通知将原定7月9号的期限延后了3个星期，给各国可以有机会在最后的谈判中继续争取优势。现在美国对欧盟、墨西哥的 30% 关税已经初步形成，印度目前适用约 26% 关税。川普表示与印度的贸易谈判接近完成。另外，美国将继续维持对日本 25% 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7号下午抵达日本，外界亦关注他是否会同日方进行非正式的关税谈判。目前还有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比如台湾、瑞士和印度，还未收到通知信函。与此同时，川普礼拜三呼吁最高法院驳回反对其关税政策的诉讼。川普认为这些挑战会削减政府设定关税的权力，他要求法院停止审理。川普表示这些诉讼无理取闹，完全违法，应该被驳回。关税是保护美国产业的重要工具，政府有权设定这类措施。目前多个企业与国家正透过法律手段对川普的关税政策提出抗议，包括涉及降铝关税等多个税率。川普的呼吁如果获得最高法院支持，将排除法律障碍，有助于维持关税政策的执行。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经爆陨石员拘留遭虐待，前美国全球大使访问南韩面临逮捕。习近平复仇大宴烧了自己，中国现兵起，神叛天下亡征兆。中东局势突然升级，最德鲁兹宗教领袖遇刺，以色列打爆罪军头。前美国驻华大使支持关税，北京倾销，美国有权利强硬。近20省热灾，多地地表70摄氏度高温，河南五只鹅水中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南韩前总统尹石月因被指控涉内乱和叛国案两次被捕后，有南韩媒体爆出尹石月在拘留中心遭到虐待，有生命危险。同时南韩政府阻止了前美国全球刑事司法特命全权大使莫尔斯谈对尹石月的探视，甚至呼吁对支持调查选举问题的莫尔斯进行逮捕。甚至有传南韩特检组当日两点强制拘传尹总统，试图挫败莫斯坦大使的面谈。南韩金英允电视台政治研究所在 YouTube 频道透露，南韩新政府对前总统尹石月实施了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节目中透露，在南韩的热浪中，尹石月被关在一间闷热难耐的牢房里面，独自一人生病，无法进食。牢房里面没有空调，风扇吹一阵就会自动停止。主持人说尹石月患有大脏包疹，他要求将可能导致丧命的糖尿病、大脏包疹和眼疾的长期药物带入拘留中心，但遭到拒绝，这个给他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并且和其他囚犯不同的是，他不能够锻炼身体，他为数不多的律师亦受到司法部门的威胁。作为前总统，他因被拘留而失去了保护性护送，司法部门总威胁说如果他在病重的情况下不出现， 就强行拉他去接受审讯。《朝鲜崩溃》一书的作者、美国空军退伍军人塔拉表示，首尔已经进入热浪期，温度是36摄氏度，这个可能会导致中暑，进而导致丧命，这个是不人道的，侵犯了人权。影片中还透露，尹石月每日只能够饮到500毫升的瓶装水，相当于两杯水，在40几度的极端条件下被剥夺了生存所必须的水分，这个已经超出了践踏人权的范畴，尹总统正处于危险之中。据《朝鲜崩溃》一书的作者、美国空军退伍军人塔拉在 X 平台转发的一则消息显示，7月16号南韩特检组禁止了对尹总统的所有访问，而原定的前美国全球刑事司法特命全权大使莫尔斯和尹石月总统的会面亦被取消了。莫尔斯是韩裔美国人，自从南韩政局动荡开始，他就一直密切关注并积极帮助曝光南韩政局内幕，尤其是关于南韩选举的真相。莫尔斯这次访问南韩是为了采访被拘留的尹石月，虽然特检组突然禁止尹石月会见除了亲属和律师以外的任何人，但他们互寄了手写信件。在交换的信件中，莫尔斯说，尊敬的尹总统，你是国家的英雄，在我为你发声，为你的不公正监禁疾呼的时候，我真心希望你能够看到在首尔国立大学和仁川机场举行的活动中，人们是几咁热情、执着而且有力地支持着你。我听说你已经将生命献给了耶稣基督，这个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消息，我们的上帝会与你同在，愿你在这个国家危机时刻平安，我坚信上帝会拯救大韩民国，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平安与你同在。尹石月在信中表示，尊敬的谭大使，我向你致以敬意，感谢你今日打算来首尔拘留所探望我，我们未能如愿相见，我深感失望，我认为只是为了阻止我们见面就做出突然禁止会面的决定，这种做法既恶意又愚蠢。谭大使和美国政府正不遗余力地和这些扭曲世界正义及其所构建体系的势力作斗争。他强调尹石月政府的指导口号是南韩再次崛起。尽管我的日常生活和处境艰难，最近又被重新拘留，但我始终相信上帝与我同在。我们向所有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奋斗的同志致以鼓励和问候。据悉，特检组不单止禁止谭大使和尹石月会见，还强制在当日下午两点拘传尹石月，而谭大使亦将在拘留所前和南韩人一起参加集会。不过局势进一步升级，因为支持揭露选举真相，南韩民主党李光熙议员16号下午在国会通讯中心召开紧急记者会，要求逮捕前美国全球刑事司法特命全权大使莫尔斯。李光熙说，前大使莫尔斯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分裂国民的言行太过分了。他还说，我们应该立即按照合理的法律程序进行逮捕和调查。这次记者会透过 KNN 进行了直播，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美国的因应措施亦备受关注。前美国全球刑事司法特命全权大使莫尔斯7月14号抵达南韩，是在尹石月两次被捕之后，他在电视节目上说，只要有 3.5% 的南韩民众站出来说这个是一场不真实的选举，我们就可以取消选举。莫尔斯的言论令南韩人看到了希望，有网友表示 3.5% 约等于170万人，我认为这个是可能的。同时，南韩国民一直在这里不间断地集会游行，抗议政府人权压迫和不真实的选举，他们打着南韩和美国国旗，并表示我们和美国团结一致。外界分析南韩局势的不断升级，尤其这次牵扯到前美国全球刑事司法特命全权大使莫尔斯谭面临被捕，必定会引起美国的注意。 这样南韩政府背后的始作俑者中共亦会被再次注意到。前几日特朗普曾经告诉南韩知帮助压制中共，否则就没有造船协议。这样这次南韩事件美国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拭目以待。7月15日中午，陕西西安出现巨大日云景象，酷似一只天空之眼。西安不少市民亲眼目睹这一奇特现象。网民上传的影片显示，当日中午西安的太阳被一圈绚丽彩虹光环包围。摄影专业的张先生在西安城墙上空拍摄到巨大的日云。他打趣说，突然一看感觉自己好像是到了《西游记》中的火焰山。而当地市民表示，这个日云形状好像一个巨大的眼球，仔细观察还有瞳孔和瞳仁。亦有些说太阳好热好毒，感觉能够将人热到融化了。中国古书记载，日云又称白虹，认为多重日云有不同的征兆，其中三层是冰变，四层是神伴，五层是冰基，六层是冰丧，七层天下不全。总而言之，古人认为日云是不吉利的征兆。届时西安当地正在面临严重酷热的天气，西安市附近多个地区出现40摄氏度至42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陕西岐山出现44至45摄氏度的严重高温，宝鸡地区可以达到43摄氏度。而日云出现之前，西安灞桥区刚刚发生 2.5 级地震。有些网友回忆起2008年5月12日当日宝鸡太白山下出现日云，担心这个天象是地震前兆。在7月2日浙江宁波、上海等多地上空亦出现了巨大的日云景观。民间亦有谚语说，日云三更雨，月云五时风。网友担心异常天象过后有暴雨或者其他灾害发生。另一方面，一则与中共党魁习近平有关的传闻在网络传播。在内蒙古法制办副主任、曾经担任胡春华等中共高层人员法律顾问的杜汶日前提及习近平和党内其他高层之间的微妙关系，透露出他对权力和制度的不安和猜测，与外界普遍认为的绝对忠诚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杜汶指出，习近平的家族曾经在中共内部斗争中受创极深，这段过往使他养成戒备和不信任的性格，当他站在权力高位的时候不断集权、修改任期限制、加强极端管控，这些做法并非纯粹为巩固党的统治，而是出于害怕和不信任，是对制度的报复。他制造大量冤假错案，重演历史苦难，复制自身曾经遭受的折磨。习近平过去曾经说过，能够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现在这句话似乎成为了他统治的真实写照。很多人说他是总加速师，认为他的一连串决策不单止加速了中共内部矛盾的浮现，亦使得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张。杜汶透露，习近平向往毛泽东的统治方式，上台后提过30年河东、30年河西，暗示对当年父亲习仲勋受辱一事耿耿于怀。习近平并非顺理成章接班的红色太子，而是中共体制摧毁之后造就的产物。安倍晋三回忆录中亦提到，习近平曾经讲到，如果自己出生在美国，可能会选择加入共产党或者民主党，显示他是现实主义者。习近平的入党并非源于信仰，而是为了权力本身。杜汶指出，习近平不是毛泽东的学生，而是其极权逻辑的变种。他以党的名义展开复仇，极端控制体制不是出于忠诚，而是为了毁灭。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中东局势突然升级，全叙利亚宗教领袖被行刺， 以色列打爆敘利亞軍頭，特魯茲人舉起以色列旗幟，以色列軍隊則空襲了位於大馬士革的敘利亞國防部和位於敘利亞南部的政府軍等160個目標。之前德魯茲人聚居的蘇偉達省的激烈教派衝突持續了第四日，導致300多人喪生，當地人高舉以色列國旗表示投靠以色列。16號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其軍隊正在努力拯救我們的德魯茲兄弟，並消滅政權的幫派。而敘利亞外交部指責以色列的舉動是背信棄義的侵略。據報導，自從德魯茲民兵和貝都因部落爆發衝突以來，蘇偉達已經有300多人喪生。帳號為開放原始碼英特爾在 X 平台發文說，德魯茲媒體報導一段影片顯示敘利亞士兵襲擊了宗教領袖馬克吉沙恩位於艾爾塔拉的屋企，嘲笑他並扯掉他的胡鬚，隨後馬克吉沙恩被行刺。自阿薩德落台以來，以色列首次轟炸敘利亞指揮中樞，當局說原因是敘利亞南部教派衝突令以色列無法接受，警告敘利亞軍立即撤出蘇偉達，否則打擊將會加倍。之前敘利亞反抗軍臨時政府曾經在台底下面和以色列進行談判，現在遭遇嚴重襲擊，相關事件導致中東緊張局面再次升級。在襲擊發生之際，以色列國防軍公布了對敘利亞空襲的影片，軍隊打擊了大馬士革總參謀部指揮大樓和總統府附近的一處地點。網友上傳的影片亦顯示，以色列空襲敘利亞軍事總部的瞬間，有位於敘利亞的新聞直播間亦因此受到劇烈震撼，主持人慌張撤離。可見背後影片中，敘利亞臨時政府國防部建築冒出滾滾濃煙，引發巨大騷亂。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16號晏晝透露，美國非常擔心南部的暴力事件，但相信它將在幾個小時內結束。盧比奧表示，我們已經就結束敘利亞令人擔憂局勢的步驟達成共識。對此有 X 平台博主評論說，我支持盧比奧，希望這種共識能夠持續下去。他認為以色列對於繼續在敘利亞作戰毫無興趣。16號消息，美國前駐華大使伯恩斯在科羅拉多州阿斯彭安全論壇期間讚揚特朗普對中關稅戰略。他表示，中方對美國採取了傾銷做法，特朗普政府有權對中採取強硬態度。拜登政府時期的重要特使伯恩斯指出，中國境內有超過10,000家美國公司，美國是中方最大的出口市場，而現在雙方正在走向達成協議。他稱讚美國財長貝森特和中共副總理何立峰的談判令人印象深刻。伯恩斯說，中美兩國的談判是一種討價還價的艱難過程，中共生產的鋼鐵、電動車、鋰電池和太陽能板等物品是國內需求的2-3倍，當局將產品傾銷到世界其他國家，這些商品大量流向海外市場，對國際供應鏈造成衝擊。同時伯恩斯亦表示，中共當局的野心需要得到關注，無論是技術、經濟、情報機構還是軍隊都是這樣，這個並不單止是一記警鐘，美國必須做好準備提升自己的實力。他提醒應該正視中共在各個領域擴張的企圖。中國近20省出現酷熱災害，多地地面温度超過70攝氏度，河南連續發送82條高溫紅色預警。河南鄭州、三門峽、陝西等地部分居民屋企的玻璃因外界氣溫過高而破裂。在河南新鄉，甚至有養殖戶飼養的5隻大鵝在水塘中因熱喪生，消息令當地民眾瞠目結舌。據中國媒體報導，高温期間中國多地熱到辣腳。7月15號，鄭州街頭 實測的路面温度高達72攝氏度以上。有記者將生雞蛋和鮮蝦放置在柏油路面暴曬，短短一個鐘頭內雞蛋和蝦都已經熟透。相比之下，廣州中午路面上亦進行了同類的測試，發現雞蛋仲未全熟，但生蝦熟了。而在長沙大理石台街59攝氏度的環境下，雞蛋只是達到6分熟狀態。7月14日，河南新鄉一養殖戶反映，自己家水塘裡面的5隻大鵝在家因熱喪生。他直言養鵝十幾年從未遇過類似的情況，估計戶外池塘水溫能夠有50至60攝氏度，現在只能夠靠抽井水噴灑降低養鵝塘水溫。消息衝上熱搜，還有不少網民表示，不單止是鵝，池塘裡面養的魚和家裡面養的雞都因為炎熱喪生。7月15日上午，鄭州田先生發現家裡面的衛生間內層玻璃出現蛛網狀裂紋，當時室內空調開到27攝氏度左右，但衛生間的窗向東曬著太陽，自己手機顯示室外氣溫達到43攝氏度左右，懷疑是外面的高温將玻璃熱炸了。不單止是這樣，河南三門峽、陝西西安等地的居民亦出現家裡面的玻璃熱炸的情況。13號，三門峽李女士落班回家的時候，發現家裡面面向西南的一扇玻璃在高温下熱炸了。專家指出，玻璃內外温差超過50攝氏度，比如說外側暴曬60攝氏度以上，內側空調冷凍，會導致熱壓力失衡，會導致強化玻璃有 0.3% 至 0.5% 的自爆率。截至現在為止，中國各地的極端高温天氣仍然未停止。中央氣象台7月16日早晨發布高温橙色預警和強對流天氣藍色預警，預計河南、山東、陝西、山西、湖北、重慶、四川、內蒙古、新疆等多地將繼續出現40攝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氣。每日經濟新聞指出，在15號，全國約有1/3的國土處於高温籠罩之下，不少地區的氣温超過40攝氏度，創下近年紀錄。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
以下下來請大家收聽一節每日要聞。
美国前外交官披露内幕，川普一招推习近平跨台，以色列军空袭大马士革，一场误会引起，美军获准扩大格陵兰岛军事部署，欧中关系陷入低潮。经济学人报道，台湾问题加深裂痕，牛津大学拒绝出版中国法医期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近日关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政权不稳，可能落台的传言再度升温，习近平缺席金砖峰会，令外界关注他的健康和权力状态。美国前驻百慕大大使史雷顿在纽约邮报撰文指出，习对军队和中共高层的控制力正在削弱，美国应加大施压，有可能加速他落台。史雷顿强调，习近平向来将金砖峰会视为展现他在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舞台，主动缺席的可能性极低。另外，习夫人彭丽媛已经两个几月没有公开露面，身边多位亲信近年来遭到撤职或者失踪，显示高层内部权力格局正在发生异常变动。他认为就好似1980年代末期的苏联，中共现在也都正面临着债务高涨、经济放缓、青年失业、资本外逃等综合性危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